For the record, this is the GAC meeting with the Brand Registry Group.
这个是品牌注册小组的会议。今天呢是星期天，是下午四点钟。
大家下午好，请大家就坐。
yeah.
Okay. 好的，现在开始开会。我听到在那边有一个警报响了，请你们如果能够找到那个警报的话，能不能把它关掉？谢谢你。哎，太好了，有人去了。好的，干得好。我们现在再次开始开会。GAC 将会与一个新的注册局会面，那就是品牌注册局。我们今天呢将会讨论我们有什么共同的利益，那就是行业监管与合规。那当然了，这个部分也是 GAC 非常关注的一个部分。另外呢还包括创建新品牌，以及品牌运营商，以及他们对 GNSO 和 ICANN 的影响。我首先呢，我要把话筒给到 Philip Shepherd， 他将会给大家做一个演讲。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有这个幻灯片显示。在那之后呢，将会有一个问答时间。好的 ，Philip。有请。非常感谢他的，你大家听到我的名字是 Philip Shepherd， 我是这个小组的这样一个协调人。我们主要呢关注商标、品牌、标志以及相应的一些信息，也就是说信息。那不仅仅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流程。在这次北京会议呢，我们希望借此机会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们是什么样的组织，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以及我们的相关工作是什么。看看下一张幻灯片，大家可以看到 BRG 的一些介绍，我们的使命和愿景，以及我们同其他的注册局的区别，一些我们同 ICANN 之间的一个结构关系和对话，然后呢，最后就是我们同 GAC 之间的一些相关的联系和问题。然后呢，我们就会有许多的时间给到大家提问，谢谢。好的，看下一张，有关 BRG。我们来看看，现在所有的申请呢，大约有三分之一的 TLT 申请都是由品牌申请、品牌所有人申请的，他们主要是希望申请一个字符串能够反映他们的产品、品牌或者是服务。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一轮的所有的 TLD 的申请呢，有三分之一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小组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景，那就是所有的注册局都有一个独特的计划来为公众服务，他们的服务是非常特殊的。那如果是像以前的 TLD 的申请呢，我们是非常不同的，因为我们提供不仅仅是二级域名的服务，还包括顶级域名的服务。下面一张，当然了，这张幻灯片上面有很多内容，只是想向大家精确地解释一下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以及我们的职责是怎样的。 注册局运营商呢是申请 TOD 的这些所有人。那 TOD 它代表的是唯一的一个商标。那这些 TOD 呢，它体现了某一个商业的利益。也就是大部分的这些申请人呢，他们都有商业利益，他们的商业利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的这个业务呢，实际上是不仅仅是在域名方面，还包括其他的方面。另外呢，这个 TOD 他们是要求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实体，所有的这些内容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这些加起来就是我们的职责。那我们到底又不是什么呢？ BRG 现在排除单一的这样一个用户，单一的使用人。
看一下申请人，一些公司申请了品牌的 TLD 和普通通用的 TLD， 但是作为一个集团，共性在于他们的业务的品性的代表的是这样的一个品牌，不是通用性。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也就是我们的愿景和使命。在内部讨论之后，我们决定了一个因素贯穿了我们的整个业务，使得我们有别于一些其他的过去的注册局或者说注册机构，也特别强调了你们非常关心的关于公共利益方面的一些想法。我们的愿景就是创造一个因特网环境，而基础就是互信。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信任这样一个词，使得我们所有的工作呢都得以贯穿。那么下一张幻灯片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愿景和使命。我们在使命方面呢，主要是负责所有成员的利益，我们会提供支持服务、代表服务和网络连接服务。在 ICANN 相关的使命中呢，我们是希望代表所有成员的公共利益，我们希望被 ICANN 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方，而且我们也会参与和 ICANN 的相关的对话和活动的支持工作，希望通过一起搞一些政策呢来支持因特网的互信工作。下一张幻灯片中呢，我们讲了两个实体，一个是我们自己，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公共集团以及政府集团。那么这里呢还是强调了公共利益的问题。我们觉得呢，我们是各个方面的重要的协调方，我们呢会考虑到大家的共同需求。我们认为我们希望和大家进行的对话内容包括怎么样通过注册局的工作来提高保护，来实现因特网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我们的第三方的听众呢，主要是指因特网用户。我们觉得因特网用户这方面呢，应该包括到我们的工作中来。我们希望有一个普遍的顶级的域名客户，我们希望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一块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实体。我们会提供在电子商务中的商务保护。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愿景和使命。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部分内容，在下一张幻灯片中。我想在这里呢有几点想特别的强调一下，使得我们和其他的注册局不一样。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机会介绍一下实际上也是一个 ICANN 在申请的过程中一直向我们提出的一些要求的工作。 ICANN 未来呢是一个长期的机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 会今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之后还会和哪些人打交道呢？我会在这个讲话中的做介绍。价值观，我们主要的价值观呢就是互信。大家可以看一下所有的各种公司的申请的描述，看看我们到底是做哪些工作呢？我们呢是为了公共利益服务的，我们会提供一些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希望提供一个互信的服务，从而呢提高数字经济的发展，从而为财富的创造提供贡献和献计献策。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价值方面的一些考虑。下面的一张幻灯片呢，有一个比较长的清单，这里呢主要是介绍了一下在 ICANN 的工作中相关的一些当前眼下的工作。主要的重点呢是放在注册局的协议工作方面，包括协规合规啊，还有仲裁啊，责任啊，终止啊，以及相关的程序和保护机制和相关的法律和日深工作，还包括通过注册局来提高和保护公共利益等相关的工作。所有的方面呢，实际上都涉及到品牌的注册局，因为这样的一些注册局呢，并不是在二级进行向大众的销售，所以呢，这里的保护机制，并不一定是在于没有任何的注册人保护的问题。那么这里呢，我们提出了很多 ICANN 认为存在问题的一些事情。那么下面一张幻灯片呢，介绍的就是我们现有的一些解决方案。那么这里呢，我们做了一些介绍。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幻灯片。未来的一个比较易行的工作方式，怎么样使得现有的注册协议能够对我们的这三分之一的申请有关有重要性呢？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非常具体的模板式的注册协议。那么这个呢已经接受了大众的评价，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本周和 ICANN 也会进行相关的对话和讨论。我们觉得有一个具体的可以和品牌注册适用的模板，我觉得是比较有用的。我觉得这比一个从每一次讨论呢都是从头开始，每一个讨论都是不一样的这样一个工作方式呢，可能我们讲的模板式的方式呢更有效和方便一些。那么之后呢也会做更多的介绍。看一下下一页幻灯片。第三点我想讲的就是介绍一下在授权之后的工作。我们有长期的打算和计划，那么第二点中会提到和 ICANN 在授权之后的支持和参与的主要是四点，其中包括品牌注册的新生表达，还包括怎么样就 ICANN 的政策发展向成员做介绍。作为一个机构和组织，我们做的工作呢涉及到共同的公共的利益，所以呢我们也要关注于成本和效率的问题。我们会就相关的 ICANN 政策呢接受大家的意见，并且呢对现有的注册模式呢也会进行不断的改进。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动态的，未来呢会进行很多富有成效的对话。那么关于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支持方面，之前呢我已经在使命中提过了，我们希望提高大家对我们的目标的认识，并且呢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呢也希望提供一些支持。 我们也希望在和 ICANN 本周的对话中呢，就此方面的工作做更多的讨论。下面一部分呢是关于结构方面的一些介绍。为了能够有一个法律实体，我们的第一项工作，也就是在北京会议之后的第一项工作，是组织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性的组织机构。工作是为了所有成员的利益服务。我们会有董事会，会收取成员费，而且呢也会有自己的员工，并且呢我们希望在对国际 NPO 比较欢迎和支持的国家呢进行注册。在本周的会议中，我们会对这方面的内容呢做更多具体的安排。看一下下一页幻灯片。这张幻灯片中提到了一些和 ICANN 对话的选择。首先呢，我们可以继续作为一个外部的游说机构存在，或者呢，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社区或者说社群。当然，我们比较倾向的是成为一个新的社群的做法。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未来的其他的一些可能性，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新的 ICANN 中有个新的利益集团。对刚才提到的第二点，就是新的社群这一点，在下一页幻灯片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好，我们再往前走一页哈，关于从外部的游说这一点，我们知道在财务和金融方面呢 ICANN 并没有提供支持，并且呢在 ICANN 内部就新的形式方式呢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目前的感觉是这样的。可能刚才之前上一页幻灯片上的选择，第二项选择可能更合适一些，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社群。这是一张全新的幻灯片，这张幻灯片可能大家比较熟悉，这是整个多利益方模型的图表，是一个从下至上的模型。这里呢提到了 GNSO 组织，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组织结构包括 GNSO 理事会、提名委员和会、和商业理事会、非商业理事会等等。那么这里呢包括注册商的注册集团。大家可以看到 ICANN 的流程中，使得我们可以现在就适用很多新的规则。我们也会和 ICANN 就一些流程的程序在本周进行相关的讨论。那么我想讲的就那么多，我想请我的同事 Jessica Evans， 也是我们的一个成立人，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我们在过去工作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好，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幻灯片。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呢，包括的是 ICANN 现在的模型是基于一个业务模型，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型呢就是注册模型。在这样的一个注册模型中，我们会向消费实体通过注册局进行域名的销售。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型呢，应该说从 ICANN 的99年的成立之年到现在呢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注册协议模板本身的设计是希望有一个开放式的注册，能够向消费实体销售域名。但这样的一个模型中呢，并不是说二级的域名的拥有者呢会使用它来用于其他的一些业务目标。我们知道 ICANN 本身已经讲过了，我们很多的欺诈型和网络犯罪行为的 发生的都会影响到消费者和因特网使用者，因为我们的品牌商呢可以在自己的品牌下呢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并且进行相关的控制，这样呢就能够防止一些我们过去看到的恶意行为，这可以解决我们现在模型中碰到的一些滥用域名模型的行为。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集团能够提供一个这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的工作，帮助 ICANN 更好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法蒂很多时候都愿意跟我们讲这方面的故事，在他加入 ICANN 之后，他讲到他的一个朋友有一个非常昂贵的在加州的房子，加州的房子实际上都是比较贵的，他在家里面呢有一个管子在漏水，但是从来没有修，那么之后呢就有了一些非常巨大的损失，对整个结构呢都造成了破坏。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小的漏洞呢，使得整个家庭的在最后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在这样一个结构中呢，也就是这样，我们如果有了漏洞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最终实现很好的运营。我们必须要填住这个漏洞，从而来应对所有的问题，有很好的商业模型来把这个小漏洞给堵住，使得我们的模型变得更加有效。另外一点呢，就是按现在的结构，注册局的这样一个原则呢，它是按量来定的。那么我们却不会持有一系列的这个名称然后对此进行讨论，因为那样的话就不能对此引起重视，这是我们的一个担忧，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担忧，这是另外的一个来确保我们能够保证品牌的信任、品牌的信誉，为他们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环境的一个方式。TOD 的整个世界呢是在改变的，我们相信 GAC 也知道，我们也知道，在 GNSO 呢08年09年的工作呢将会在11年得到确认。现在的这样一个实体呢，他们将会有自己的成立方式，一旦他们成立之后呢，他们将会放到整个系统中去，因为 TOD 的系统呢正在改变整个企业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使得我们能够把以前的各种假设或者是承诺都认真的落实下来，这是我们所关注的。那么我们同注册局的这个协议又有一个什么样的联系呢？这个协议有很多的注册人保护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呢同注册人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它并不是完美的，我们有在这方面有改善的义务。另外一点呢，就是许多企业他们建立了有些企业已经建立了好几百年了，他们有消费者保护以及合同保护等等，所以 ICANN 很难对各方面的问题全部进行讨论，我们很有可能能够我们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效地解决70%-80%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呢我们要有一个模板来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那失败的保护呢其实并不是同那些受害者有联系的，比如说雅虎这个品牌的保护，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品牌的问题的话， 我们是二级域名的持有人，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做好相关的工作的话，其实是对这些品牌是很难起到保护工作的。而且我们也不能满足相关市场的需求。合规性的审核主要是有关这些品牌的具体的地方。那可能由于这些品牌他们位于世界不同的地域呢，我们需要保证他们能够符合当地的这些法律，并且符合这个法律管辖区的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下一章呢，就是我们的原则。现在我们主要是管理的是二级域名和注册，都是在第二级域名方面。所有的点 brand 的这些域名呢，都是跟他们自己的商业模型有关的。我们要注重这一点，确保他们在整个系统中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下一章，全世界正在发生改变，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是 ICANN 最有创意的一个理念之一，从而来改变整个竞争的环境、企业结构的环境以及一些新的理念和概念的一些环境。那新的 GNSO 的结构呢，将会是全新的，才能应对整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所以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对于品牌 TOD 呢，老的这样一个模型将会受到挑战，我们必须要应对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必须要有创新，从而为所有的消费者带来一个新的声音。学习曲线是许多品牌注册局所关注的一个内容。那么在今天呢，他们是服务的客户，他们为消费者提供自己的服务，比如说 B2B 的这样一个服务模式。所有这一切呢，大家可以看到ICANN 的利益方模型将会有结构的调整。我们在这里我们首先采取了行动来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勇气倍增来应对这些变化。那非常感谢来听我们的演讲，相信呢有很多人都不是英语母语人，我是来自南方的，所以我没有说得很快，但是我仍然感谢大家呢听我的演讲。那如果大家有问题请踊跃发言，谢谢。感谢你们所做的有意思的演讲，给到了我们许多的这个想法，尤其是未来的一些变化。那到底什么是品牌注册局？好的，瑞士代表。感谢主席，感谢你们所做的有意思的演讲。我记住，我想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些讨论。那就是在公约中也写到的，那就是我们要求董事会，为我们，对 GTOD 进行分类。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分类。我们也对这个generic TOD 和这个 TLD 以及非 TLD 做了一些分类。那么大部分的这个社群的决定，那种没有那个一剂的良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类 TLD 的类别中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我们要应对不同的目标，那我们也需要找到最佳的这个解决方案，解决所有的问题。非常感谢。我想回应一下，就是在扩展的工作中呢，我在过去几周中也在一直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感到就是潜在的一些会员呢，他们都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感兴趣。我们所做的一些早期的回应呢，就是其中包括地理名称、城市名称，比如说像瑞士的苏黎世，因为他们这个城市呢，它有许多的商业公司，而且也有很多的品牌价值，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将他们的这样一个公众的利益，融入到我们的品牌。另外，英国的 BBC 也是如此。你说的是非常对的 ，TLD 的分类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这样一个类别呢，很有可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我同意这一点。许多的点 brand， 也许你还记得，那就是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个声音，不好意思，我想用一个美国的俗语，那就是许多公司的高管呢，他们并不遵守规则，他们邀请我们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成为了他们的这样一个声音。我们要把所有的资金集合起来，来建立一个401的这个计划。确保我们能够在这个方面呢有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所尝试的就是把新的声音带到这个行业中来，使得我们同 ICANN 的合作更加有效，确保找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为我们的社群、为所有人提供服务。但最终是为消费者服务。感谢英国和荷兰代表，感谢主席。那我尽管我是一个英语母语者，但是我今天仍然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什么是 C-suite 我还真不知道。那好的，这是一个美国的俗语。我们来看看，我想说的呢就是在这个 ICANN 的国际化的问题。GAG 现在已经有140多个会员，法迪呢也在国际化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品牌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那现在有很多非北美和非欧洲的一些国家，那扩展的工作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所以呢，我们希望的看到的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会参与进来，尤其是他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那而且他们也可能会要申请 TLD 来促进他们的品牌，促进他们的经济。那相信这也是属于你们的工作目标和使命。那这是我的问题。那么你怎么看待品牌？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呢，您是觉得这些品牌注册局对 ICANN 的国际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尤其是在域名系统的发展方面。谢谢。感谢 Mark。 我觉得有两方面。第一呢，扩展活动呢， 主要是针对申请人的，但这只是一方面。公司的主要所在地呢，主要可能还是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公司。但是我们的外展工作呢却是全球性的，我们的确对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像中国的这些国家的一些品牌感兴趣，并且对现有的一些美国企业和欧洲企业，因为他们也在IDM 方面申请了他们的域名，这些也是我们所管理的一个部分。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些企业他们的品牌是全球性的，他们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交易和贸易，所以这种多元化呢本身就是他们公司的 DNA。
因此他们的价值主张和产品的创新都是基于这样的 DNA，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一些申请实体的起源地或者说起源呢，应该说和他们组织的价值观是非常相关的。我同意 Mark 的意见，在当今的因特网环境下，实际上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本地化进行，所有的公司都认为是本地市场的一部分，也在这么做。所以我们讲的跨国公司实际上主要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要进入本地市场。雅虎日本公司、雅虎巴西都是做了很多本地化工作。另外品牌的本身中呢，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本地化的元素，我们有品牌的协会，其中包括大量的品牌，我们会使用这样的一个网络使和帮助现有的品牌能够更好的利用这些机制来申请其他的可以让他们表达心声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有 Panasia APAC Group 等等，这些已经是全球化的一些品牌。那么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种机制来实现我们讲的跃进。我们觉得在整个程序中就有这样的一个结构，是对这样一种身心表达和参与并且创造新的电子商务的很好的支持和机会。非常感谢荷兰和美国代表，谢谢 Heather， 感谢我们的演讲方，非常有兴趣有幸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新的想法。我这个人比较挑，所以首先给大家道歉。我们是一个公共政策公司，我们考虑的主要是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我不知道在这方面你们能不能给我做更多的介绍，就是在我们所讲的新的 GTLD 项目中，你们总体的目标是什么呢？品牌的 TLD，我可以看到在这方面的考虑是使用创新接入客户这样的一些优势，但是我没有看到的一点在于是品牌在 TLD 的结构中是怎么样组织的呢？这对扩大我们的域名空间有什么样的贡献呢？怎么样扩大域名的接入呢？我们提供的一项产品和服务，比如说在银行行业或者保险行业的一项服务和产品，就是基于互信。我们对豪华产品的互信，包括我们到资源中去获取资源， 这样呢，我们就有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信任，因为我们控制了这样的一个空间之后，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我们进入点 Swiss 点 Bank 或者点 HSBC， 我们获得了我们需要的东西。现在由于整个体系的结构存在，现有的安全结构，我们进入 HSBC 点某某某，然后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而一些人可能会通过24小时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细节，而现在呢，我们可以立刻看到相关的信息，所以呢，在新的结构下，行业就能够，在有效的内部呢就进行有效的竞争。在电子商务中，我觉得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感谢美国，然后黎巴嫩。非常感谢主席，感谢我们的嘉宾给我们做的精彩介绍。我不知道我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完全由于我的疏忽，还是无知，或者说也许是因为保密的原因，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内容。就是您刚才讲了这个新的注册商的协议的模板，如果有的话，你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模板跟我们分享呢？我觉得您的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会提供一些解决方案，所以你的这个要求我们会提供相关的模板。目前而言，我们已经就修改的协议模板呢接受了大家的意见，我们觉得我们接下来会开始这方面的模板的开发工作，希望之后有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务实的模板。这部分的工作正在进行和进展中，在本周下半周的时候，我们会召开相关的会议，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就这份模板的相关内容进行整合和整理。在模板整理完成之后呢，我们会在全球进行模板的分享。所以你的这个问题呢，回答是会的，但当然目前还没有就绪。另外呢，我们还做一些外延的工作，所以可能有一些问题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整理。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问题啊，并且开始了相关的工作，但是我们希望在全球收集更多的意见，希望把相关的意见也进行更多的整理。那么在整理之后呢，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提供给大家。黎巴嫩有请。非常感谢。这样一种新的协会可能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对市场会有什么样的总体影响呢？我觉得您的问题问得好。我觉得这里的关键点并不是影响，而在于我们怎么样能够表达我们整个协会的共同利益。比如说我们在一起怎么样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我们的一个愿景，我们和 ICANN 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怎么样表达我们总体的一个集团的意见。我们希望这样的一种共同的利益能够得到 ICANN 的关注。在之前的介绍中呢，我们已经讲到了我们潜在的市场可能占到了整个 TLD 申请中的1/3，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对 ICANN 也是比较重要的。当然目前就这个问题呢还为时过早下过多的结论。非常感谢。荷兰有请。简单的问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了你们有一个截止日，就是你们只接受注册的品牌是吗？ 这是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截止日？还是说这样的一个接受品牌的日期会无限制的进行下去呢？我们的工作是这样开展的，我们首先会定义哪些人会成为我们的会员。到目前为止呢，这样的一种可能相关的品牌我们已经固定了下来。当然从长期来说呢，我们会有新的品牌加进来。但是在这个第一轮中呢，潜在有哪些品牌呢已经定下来了。我们会欢迎所有的合适的品牌呢，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呢加入我们，可以在现在加入我们，也可以在域名授权之后加入我们。所以呢，只要会员符合会员的要求，那么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协会。非常感谢。看到我们的同事都没有更多的问题了，那么就想借此机会感谢两位的精彩演讲和博荣参加此次的会议。刚才的这个讲话非常的精彩，我们觉得整个讲话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信息，对这部分的类别也就是品牌注册提供了很多信息。希望GAC成员不要走，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部分的会议，也就是执法方面的一些讨论，也就是注册商认证协议的修订问题。好，我们一会儿会就这方面的做更多的讨论，所以GAC成员请你们继续的坐在